Check it out.
收听晚安直播，大家好，我是欧娜。那今天的直播呢，就是会比较特别。发生什么事呢？因为我刚刚就是九点准时要在我的本帐开播，我还特别从我家然后再来工作室，因为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直播录下来。结果开播了之后呢，我发现没有半个留言我看得到，我想说什么鬼啊，然后要把 IG 关掉，然后想说好，我再重开好了，我还顺便去检查，然后又把 IG 更新到最新版咯，然后再开一次，再开播，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大家留言。但是我的直播就是要看大家留言，那不然这个直播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一个人在讲话，那不就跟平常的紫砂差不多吗？所以我就觉得很苦恼，然后我就想说 OK， 我就去小帐开播好了，毕竟我有两个账号，就可能就是为了此时此刻诞生准备的。然后反正我又去我的小号开播，结果小号还是没有留言。IG 你们可不可以加油啊，直播没有留言要怎么直播，怎么跟网友互动，反正就是都没有留言。而且刚刚为了就是要让小号可以美丽登场，因为我小号从来没有开什么直播，然后也很少发什么自拍啊限动，我小号完全没有好看的滤镜，全部都超级丑，刚还挑了一下滤镜，然后再信心满满的开播，结果还是没留言。所以今天的这个直播呢，我只能看右下角那个 QA 征求，然后那个好像它也不会最及时的跳，它就是在右下角慢慢跳出来，然后我再点进去看，所以今天的互动会比较麻烦。那为了不让大家听的人觉得这一集就是没有什么互动啊，然后比较无聊，所以这集可能会短一点，不好意思，希望 IG 你们好好把这个功能修好好不好，请那个工程师，现在差不多几点，那个东岸西岸我忘记了，西岸现在是早上几点，早上六点了起床，早上六点起床，另外一边是不是早上九点了，上班了，希望你们赶快把这个功能修好，因为我明天还有一个工作的直播，然后那个直播要抽五次奖啊，如果都没有留言，请问我是要抽给谁看，我也不知道，所以就是老天爷儿帮帮忙，希望明天就收好。好，那第一个想跟大家聊的事情呢，就是体能之巅。大家知道体能之巅第二季已经在昨天正式的上了，然后体能之巅呢，我也忘记我是在直播跟大家分享过还是 podcast， 反正就是我真的非常爱这个综艺节目，它算综艺节目吗？算实境秀，韩国实境秀，他就是邀请韩国最强壮，他们可能是奥运选手，可能是健美先生，可能是什么跆拳道国手，反正就是所有的那些各个领域最壮，或者是健身 YouTuber， 运动 YouTuber 也很多，然后他们就会来这边进行一个体能的对抗这样子。那这个节目第一季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得如痴如醉，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热血，这么好看，然后机关怎么会这么豪华，就是他的豪华程度，我真的觉得韩国 Netflix 到底是多有钱，他们就真的会弄的一个就是怎么一艘船在里面，或者是 OK 世界有100个机器，然后大家同时做同时动，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然后那个拍摄方式也是豪华到不行。然后自从知道有第二季之后，我一知道它的播出时间，我就记在我的行事里，它就跟我平常工作一样重要，我觉得已经存好就是什么昨天的时间。然后昨天我在台北先是上了马克信箱，然后上了马克信箱之后呢，再从那个飞碟电台开车回台中，然后因为我开的时间是有点下班时间，然后开下班时间不管平日周日周末呢，就是高速公路就是微塞，所以呢我那时候昨天也开了比较长时间，而且我开到已经快到家，已经在丰原之类的地方，我就突然听到车子有个奇怪的声音，就是很像那种哐哐哐之类的，就是那种一直有一个很不对劲的声音，就很像石头还是什么那种怪声音，然后我就好害怕，我想说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可千万不要轮胎又给我怎样，毕竟我有非常多轮胎就是破洞啊，或者是爆胎啊，或者是泄气的经验，就是有非常多种经验，然后以前是车子比较旧，然后可能轮胎就是很容易磨损 I don't know， 然后 后来是例如说有时候开到那个直接被钉子戳破，就路上不知道为什么钉子，反正我就有一些这种经验，然后我都觉得很可怕，都要把车临时停在路边，然后叫道路救援。然后昨天是在高速公路上，我就真的非常的害怕，可是我距离我家大概只剩就是5公里、6公里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哦，到底要拼到回家还是赶快下车去查看我的轮胎。然后最后我就是又很想尿尿，我想说我真的好想回家尿尿哦，因为就是开车开太久，就算中间有那个休息啊休息站什么的，但是没办法，就是真的太想尿尿。然后我最后的决定呢就是赶快下交流道，我就停在丰原某一个出口，这样直接下来。然后那个出口有点附近都没什么东西，就是也没有超商，就是一个很暗的地方，好像有工厂，就蛮多工厂这样。然后说好好黑哦，可是我真的太害怕，而且我更害怕我下车之后我面对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泄气的轮胎。结果一下车我的轮胎看起来完全没事，然后就四个轮胎都按一按，就是在那个工厂旁边这样子，那边按我的轮胎上，按，然后这样想说奇怪，真的都没事。然后我就想说好，不行不行，都没事，我就赶快开回家好了。然后我就上车要继续开回家，结果开回家的路上就完全没有怪声音了。我在想我会不会是按的时候把那个卡在我轮胎上的怪东西按掉，我不确定，反正就按就没事。但还是想趁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因为轮胎如果你听到怪声，尤其是真的已经超大声，那代表你的轮胎可能真的已经只剩一条皮，然后微微的气，这样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有那个朋友，他们是那时候是刚学会开车，然后他们还没有自己的车，他们是租车出去玩，然后他们听到那个很大声，可他们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想说诶，车子好像怪怪的，可是这是什么意思啊，那就继续往前开好了，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就最后他们就是才发现整个轮胎已经完全没气，就只剩钢圈跟那个轮胎皮，就他们真的太搞不清楚状况，就很危险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怪怪的话，就是请安全的赶快去检查你的车子，这就是我的建议。我那时候昨天做的决定就是，就算这里很荒凉，就算我快要尿出来，我还是要下交流道检查，然后就发现没事。那我想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就是因为我是想说昨天就是经历了好多，然后觉得精疲力尽，但是看到体能之巅上了，我还是忍不住点开第一集。我原本想说 OK 他一次上四集，我就是慢慢的看，免得一不小心就看完。结果我昨天半夜点开第一集，我现在已经看到第四集了，就真的太好看。然后这一季呢一样是有非常多国手来参赛，什么比赛项目都有，然后也有健美先生，然后还有街头男战士的舞蹈老师，就是里面其中某一团，然后他的女朋友也是比街头女战士，会不会太熟悉。然后还有那个单身即地狱第一季某一个比较身材很辣的一个女生，她也来参加，但是她的镜头超少，而且甚至已经不确定她到底被淘汰了没，因为镜头实在是少到都没有拍她，我猜她可能已经被淘汰了，反正就是非常低调的。她只有来的时候说诶，单身即地狱诶，叉叉叉，然后就结束了，就再也没有人讨论她，然后我也不知道她跟谁比赛，反正就是一个很低调的参赛者。然后这一季的体能之巅跟上一季的不同是，我觉得这一届好像很多是那种已经在全国很有名的，就是例如说他是什么曾经代表韩国什么奥运金牌啊，或者是去美国比那个摔跤比赛很有名，什么28战24胜的一个人，反正就是之类的，都是一些好像有名，然后甚至有一些已经当明星之类的，我好多之类的 ，Oh my god！ 然后反正就是比较多名人，我在想他们应该是看完第一季，发现这节目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钱，以及规模超大，他们想说好，我一定要来上。然后第一季可能就是找一些比较没那么知名的吧，我不确定。但总之第一季呢，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冬天类的运动员，就是什么雪橇或者是滑雪，都非常非常的厉害。我原本都不知道，就是在冬天的运动员这么厉害耶，就会觉得说，可能是三铁比较厉害，或者是可能是柔道什么摔跤的比较厉害。结果没想到最后，我记得名次很前面的都是一些雪橇运动员、冬天类的运动员，所以我就很期待这一季有没有什么一些冬天运动员吸引我的目光。但目前没有，目前都是摔跤类的比较，好像比较红，比较多镜头。然后还有一个是柔道的，然后那个柔道的选手代表呢，他也是耳朵有那个饺子耳，你们知道饺子耳是什么吗？ OK， 反正我现在直播也是没有留言，我只能说你们知道吗？来，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OK， 那个饺子耳呢，它就是怎么说，它就是你耳朵呢，因为你长期在训练然后磨破了，在那个地板上磨破你的耳朵，然后它就流血，然后又肿起来又怎样，反正耳朵经历了很多次的受伤之后，它最后纤维化就会变成饺子，然后要不然就是叫花椰菜耳之类的。然后那天我昨天看的时候也有看到一些饺子耳的来宾。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右下角的留言哦。我看一下，澳洲爆胎达人建议大家都该学会如何换轮胎。诶，我跟你讲，我有一次爆胎，就是我那时候刚开车没多久，然后我也是上班途中爆胎，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非常的紧张，毕竟我是开车的新鲜人，然后结果我就打电话跟我爸讲还是什么的。哦，我好像在群组，我可能先打电话跟妈妈讲，然后后来又在群组跟家人讲说，诶，我爆胎了什么的。结果你知道我爸说什么吗？说换轮胎啊。我想说是不好意思呢，请问一下驾训班是有教换轮胎吗？而且谁会用千斤顶那种东西，我就没有学过没有教。他说你就换轮胎用千斤顶啊，而且说千什么斤顶啊，真的是好像俩公哦，应该是真的已经俩公。他说老娘才23岁，刚上路没多久，才一两个月，你叫我用千斤顶换轮胎那是什么东西，就非常想生气。所以就是学换轮胎这件事情我目前是不想学，到现在还不想学，已经过10年了，但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就交给专业的来好不好，我真的不会换。而且我也是到很后来才知道车上原来有备胎，好不好笑，就是原来每个人的车子好像都会有一个备胎吧，但我 I don't know。 但是车子后面一定要放那个三角牌是真的，你们知道那个吗？就是那种红色荧光三角牌，就是你车子发生什么状况，你记得要赶快去拿出那个三角牌，然后按照那个规定的距离放你的那个三角牌啊。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在一个很就是很暗或者是很紧张的地方，我上次经过某一个人他们车子车祸，然后那边很暗，他们可能也又没三角牌，他们就是拿那个手电筒一直在那边晃晃晃，让大家知道说这边有问题，这边有问题，但还是有一点危险，所以建议就是去找一下你车子的三角牌，确定它在哪里这样。好的，我看一下哦。我刚刚去看韩星的直播，也都没有留言。See Instagram 奶奶弟，赶快去修你们的那个 app 好吗？那个很多人的工作会被你影响。然后说下一个是说，还是有用 YouTube 直播呢？我现在 IG 已经开播，所以就是会在这边开这样子。好，有一个网友是说听着很饺子耳，我讲的就是饺子耳，就是那个吃水饺的饺子、啊、我讲的是饺子耳没错，就是他的耳朵会变得很像一个饺子。你们看奥运那时候杨永伟他也有饺子耳，然后他对战的什么日本选手也有饺子耳，就是真的都是太密集训练然后导致的。那我还看了一些报道，你看我看体能之巅有多用心，就是看完之后还去查一些饺子耳的事情。就是有医生说其实饺子耳对耳朵真的不好，可是很多柔道选手却以这个为他们的追求，就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荣耀，这代表说我真的非常努力，然后甚至有人会故意让自己耳朵变饺子耳，然后医生就说打妹打妹千万不要，就其实对耳朵还是不太好的。这边补充一些大家想知道的事情嘛。好的，下一个，三角牌是车子本身都有附的吗？诶，我不知道诶，我觉得新车都有附吧，但是我不知道以前的车子有没有附诶。好，下一个哦。大家说都也看不到其他人留言，然后还是用 YouTube 直播呢？诶，我都刚听过来，会不会没更新？我已经更新完了，我去看其他的开播账号都没有留言。OK， 所以是真的都没有留言，所以我先如果用 iPad 用电脑看一样没留言，因为就是本身没留言啦，好不好？大家，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跟你讲，因为太不会用那个右下角的功能，一直按到等一下哦。好，有人说没放三角警示牌是会被罚钱的哦。好的，大家请注意。这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今天小账直播而且没留言？我刚刚已经讲完了。感觉是 IG 坏掉，别的账号都也都没人。OK OK， 有人说分享我想说的，没问题，我就是真的很专心在分享我想说，都没有人，就一个人自己叽里呱啦，干脆把这集录成紫砂算，然后本周没有晚安直播。对，是柔道耳。行 ，OK， 我看一下，欧娜推荐完《体能之巅》，看完超期待第二集。 好的，今天欧娜是晚安直播吗？对，我为什么今天是晚安直播呢？是因为明天有那个工作直播，是兰蔻的带货直播，所以晚安直播移到提前一天这样子。今天是第二季 IG 派 key， 可恶！好，重新开机，重新安装。这些都我觉得都不用试，因为是大家说其他账号开播也都没有留言，所以我就不特别试了，应该就是 IG 坏掉。好的，好，那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就是关于减重的部分。我今天去回诊，那其实我每次回诊我都还是比上一次回诊瘦一点点，这真的是一点点，真的已经不是当年一个月可以瘦五公斤，两个月瘦十公斤的盛况了。然后现在都变成一个月就是瘦两公斤、一公斤，然后我真的觉得好慢。然后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绝对没有之前认真，就是当然会发懒，当然有时候会想要说啊、还是吃个多一点好了，或者是偷吃个零嘴什么的，反正就绝对没有以前认真。然后因为其实像我在减重，我要减掉脂肪，然后我要维持肌肉，我应该要很吃很多蛋白质。但是因为随着胃口变小，我也吃不到医生要求的蛋白质。他其实是要求我一天要吃13或14份，就是一餐要7份左右。到近期真的越来越难做到，就吃不下，然后甚至吃多就有点想吐，就觉得啊太多了这样。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行耶，我就今天回诊，然后再回去看我这半年瘦几公斤，我就觉得说实在是不满意，我不满意，然后我就痛定思痛，我决定要更认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今天吃的那个分量真的是不得了，我真的吃好多蛋白质，我的妈呀！我今天中午吃什么蛋白质？我算一下，我那一盘呢有豆干，有一颗半的蛋，然后还有打抛鸡跟鸡胸肉，然后再单点了豆腐跟单点一条鲑鱼，就是毛起来吃，然后还把饭换成菜，就是满满的都是蛋白质。然后今天晚上是吃低卡的那个海鲜饭加鸡翅，然后喝鸡汤，就是好多鸡狂吃。我想说就算很想吃不下还是要吃下去，因为要巩固我的肌肉，然后我都有喝豆浆，就是毛起来这样。所以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希望减重的速度就是可以再加快一些，然后希望自己不要再有那个懒猪的心情，因为可能真的觉得啊减好久好累哦，这样吃应该没关系吧，然后就会想偷吃。不行，我要更认真，我的目标就是要早日从诊所毕业。因为其实每次去回诊啊都两个月就要再付一次钱，那其实那也很多钱。可是如果我一直减这么慢，我就等于一直在缴钱，但我速度很慢很慢，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太不认真了。所以今天的心情就是要怎么样重拾那个最努力的时刻，要更认真。也希望跟我一样可能卡关的朋友要一起，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最近我会那个展现认真的模样给各位看，然后也会继续当台湾水牛，狂喝水，狂喝豆浆。其实已经喝好多了，因为我其实今天就是又去重训又回诊，反正就是走来走去，然后很累好累，然后刚刚还回去睡了一小时，结果才睡一个小时，我尿尿尿了两三次，也真的喝太多东西了，就一直喝水喝豆浆。Oh my god！ 所以就是喝水的那个困扰就是一直跑厕所，幸好厕所都离我房间蛮近的，就是不会到太累。好，大概就这样了，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减重的部分，有种就是在今天有种那种醍醐灌顶嘛，痛定思痛的感觉，想说我要提早毕业，我不要再一直回诊好累，我要提早毕业，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顺利的做到咯。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留言。喝豆浆会不会容易胀气？有一些人会，可是我是不会，我自己是很爱喝豆浆。好的，好像也没什么新的留言欸，因为那个右下角那功能真的太难用，就是你最新的留言它不会跑到第一个，我还要往下滑。Oh my god， 真的是金麻烦欸，我跨跨哈。他们说三角牌小北百货就可以买了，然后呢我去倒车入库跟路边停车怎么克服？倒车入库跟路边停车我都是有， 我都是有写过我的教学在那个在哪里，在我的 IG 精选，你们可以去参考。就这两个东西呢，我只能说倒车入库比起路边停车简单太多太多太多了。就是路边停车我到今年才慢慢的越来越 get 到，但是倒车入库真的是一开始会开车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停车场一定是找倒车入库，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最简单，然后路边停车就是比较难这样子。好的，然后看一下哦，为了要跟欧娜同步，我也要开始看体能之巅。好的，你去看吧，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一部，真的很好看哦。好的，嗯 ，Oh my god， 我真的觉得右下角那个留言实在是太烂了，就是真的没办法，所以今天这集就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吧，国美大赛。然后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变 podcast 哎、欸，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百分百的事情。大家听了最新一集百分百吗？我们终于回归了。那这一集呢，很多人就问我说，诶，你们是以后会有影片吗？答案就是没有，因为这一集的影片完全是因为我想说已经很久没出现了，想说做一个小预告，所以我就跟少宗说，诶，你带一下手机支架，我带一下手机，就我们一人带一个手机支架，然后就用手机拍一下一开始欢迎他的这一段而已。我们就只有拍那九分钟，然后九分钟我再自己把它剪成一分钟左右给大家。那其实我知道非常多那个 podcast 在做，但是因为大部分在做这件事的人都还有团队之类的，就有那个相机啊，然后有负责剪的人，然后可以上字幕什么的。但因为我们就只有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工作人员的团队，所以目前是还不会出影音版。可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那个短影片蛮有趣的，所以之后如果像是某一条新闻可能觉得诶这个我们两个影片应该会蛮好笑，我可能就会架起手机，然后一样是录给大家，然后我会自己剪这样。所以就是之后会不定时出现当个小惊喜。那等以后我们就是工作越来越壮大，真的开始有这可以更多的工作能力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做好吗？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就是又回归收听百分百。那我们一样会每周带来好笑的娱乐新闻给大家，然后之后的录音时间也都约好了。那因为我昨天有发说我会把吴淡如姐好怪，淡如姐的节目当成我宣传的压轴。那也是跟大家讲，就很多人说那你是不上少宗音响了吗？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淡如姐的这个宣传她刚好就是最后，就是她是在约四月的时间、欸、是吗？好像差不多四月的时间她是最晚最晚上的宣传。那其实这段时间中间我还有三四个宣传要跑，你们说我是不是很认真打书？就是我下礼拜还要上两个 podcast， 然后周末还要再去上少宗音响的 podcast， 就我还有三四个宣传要跑，然后之后还要再去上淡如姐的节目。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还有很多节目，然后我要把这个淡如姐的当压轴的意思，少宗音响我也约好。而且我真的觉得我比他们还紧张，因为实在是太多人会问我说哦，那你怎么还没上少宗音响，你是不上了吗什么的，就很常收到这种讯息。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好大，我想说少宗音响还没开工，就是少宗他也有在他的节目中说就是他会先百分百先开，然后印象他们再等一下这样子，就还没开工，我想说你们这样我要怎么去上？就是他眼睛还那么红、欸、我还这样敲门说哎、欸，我要来上节目了，动作快，麦克风架好吗？反正就是这样了。然后反正少宗印象的那个呢，我要讲什么，就是已经约好了，然后他原本是跟我说还是就约哪一天，然后他就说我再问问看，然后就又消失。我就昨天还今天我在密他说诶，所以就是那一天对吧，几点，就是要请他给我个时间，我就是要确保他真的会录。然后他就说哦，那七点这样，所以我们是已经约好了，大家请放心。但我完全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而且我跟印象真的超久没见，我上次见面就是哇靠真的超久诶，上次见面好像就是可能还比现在胖十公斤的时候，会不会太久，非常久没见。然后中间其实有一次是有一个特映会，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诶太好了，印象会来啊，我也会来，就很久没看到他这样。然后结果我们到特映会已经在领票了，就是看可怜东西那一次，然后结果那个阿布迟到，然后一开始只有我跟土豆到干瞪眼，然后后来少宗到，少宗说诶阿布会迟到，然后说好，然后说印象都没回，然后打电话给印象，然后印象说干嘛，他说 然后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家，就是根本完全放鸟，他就完全不记得，没有看到这个讯息什么的，所以又没看到印象，所以我真的很久没看到他，难怪会被传说我们两个不合，但我们两个真的没有不合好吗？我们有个群组，我们有时候会讲话，但也很少，就听起来是很不合，开玩笑的啦，开玩笑，就是本来有些朋友你就不会很常讲话，好好笑。好的，那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因为也没办法互动，因为在下面留言乱七八糟，根本看不懂，所以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眼药水的故事，非常的随性哦。眼药水的故事呢，就是我呢以前是一个超级爱揉眼睛的人，就是我会把眼睛揉到整个两个通红，甚至隔天长睁眼很肿很肿，非常的不舒服。可是我以前就是一痒就想揉，然后揉了又更痒，痒到不行这样。就后来我就发现揉眼睛真的是大妹，因为隔天就是不仅眼睛会肿，然后如果你隔天有工作你那样怎么看嘛，然后另外揉眼睛也有人说会长很多皱纹，所以我就想说好多就是尽量都不要揉眼睛，所以就随时都保持着眼睛的清爽跟干净这样。然后呢我后来发现有一个眼药水对我就是很友善，我基本上只要眼睛一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会点它，然后点完它之后我眼睛就会很凉快很舒爽。然后这眼药水就是一个金色的，我有贴在我的精选，所以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看是什么推荐小物，我还是爱用小物那一个。然后那个眼药水我就是台北啊台中家都会各放一罐这样。然后最近我就发现我台中家的快用完了，然后台北的也快用完，我想说好我要去补货，然后我就去康士美补货，就一次买两罐嘛，又要各放一个地方。结果到家之后我就想说 OK 可是快用完但还没用完，所以我就要先把旧的用完，那我就把新的放到那个我平常放一些保养品的柜子里，就是我有放一个固定的柜子在放这些东西。然后就放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怎么还有两罐新的就是因为我太爱这罐眼药水，以至于我之前可能某一次逛康士美逛屈臣氏我就买了，我想说 OK 就是这罐很重要，我要先囤货，然后我就买了两罐新的。然后我现在柜子就有四罐新的眼药水，可是我就只有一双眼睛，我想说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但是眼药水的确是就是到一个期限，它是有效期限，我记得之前祥宇还是谁说就是大概好像三四个月之类，就是你开封三四个月后然后都就是可以丢掉之类，就是它是有效期限的。所以新的是不错，但是我还是傻眼说奇怪，我以为我是补货啊，怎么原本就有货这样。然后我想说 OK 那算了，就是那最近就是可能可以分给家人这样的。然后我就去那个回到我的位置上嘛，就开始保养，然后弄，然后就弄完之后我想说 OK 要拿一下抽屉的东西，打开来又有一罐新的，我的抽屉也有一罐新的眼药水，全新，而且全部都是同一个牌子同一罐，就是那个金色那一罐。我有五罐眼药水，我是在药局上班吗？我就觉得对自己好傻眼，而且对自己的脑袋也很傻眼，就是我一直有记在备忘录说要买眼药水，然后结果没想到家里就已经有三罐全新的，我就对自己真的是无言以对。跟大家分享一个眼药水的小故事啊，然后都没有留言看不到，只能自己自言自语，好生气。好看一下在直播的都没留言， Oh my god， 好好好没关系，你看一下哦，好好好，我们就是放弃吧。然后最后一个小故事，最后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因为我刚刚提到前面就是减重要更认真，然后其实我每次回诊前我也会就是做一些那个小准备，像是衣服一定要穿最薄的最轻的，然后内衣我一定也挑最轻的。我会怎么测试呢？我会真的在衣柜前面一直换各式各样的搭配，这件内衣配这件洋装，这件内衣配这件短裤，就是一直搭配，就是为了让整个量起来体重是最轻的。然后我今天做了一件我自己也好傻眼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去戴隐形眼镜的时候，然后我现在有两款会轮流戴，一个是厂商送，一个是我就很常买的那一家。然后呢我在戴的时候我就检查，我做了一件我自己觉得我有病的事情，就是我在看哪一个放大的直径比较长，我想说放大越多代表隐形眼镜越重，但是 你们也知道隐形眼镜有多轻，然后我想说，可是有两副要乘以二，我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是神经病，我想说这个几乎没有放大 ，OK， 它应该比较小片，什么这个。我脑袋有问题，我脑袋真的有问题。然后同时我就是戴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个放大直径的隐形眼镜，感觉比较轻的那个带出门这样子。然后我另外一个我自己也觉得我很疯癫的事情，就是我很追求，我希望我在回诊前可以进行一个排便，把身上的重量再排出一些。然后当你越想要做这件事情，你压力越大，你就很难达到。你就想说，我真的，我今天一定要大出便，我真的去量体重，大不出来。然后反而压力大到，还可能前一天变成便秘，就是因为压力太大。然后结果，我昨天又是再度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结果就是我大概大了我人生最小、最小、最小、最小的便，我人生没有看过这么小的便。然后我就想说，哇靠，我真的是。你知道他小到很想要拿去报名金氏世界纪录耶，怎么可能会从一个人类的就是身体里排出来，这怎么会如此的 tiny？ 然后因为 tiny 到我实在是太傻眼了，我还跟男朋友讲说，你知道我刚搭了一个最小最小从来没看过这么小的东西，然后男朋友就说多小，然后我们结论就是跟兔子的大便一样，因为我家养过兔子，所以我非常清楚兔子的大便有多小。我跟你讲，我甚至觉得比兔子的大便再小一点，就是这么这么的小。好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带来这么多可爱有趣的故事，但是都看不到留言，我觉得好可惜，因为很想听大家有没有大过这么小的便，或者是大家对于体能之巅有没有什么心得。可是我真的狗没那塞，我只能看现在可能就是270几个人在听我讲话，但无法互动，我跟你们又近又远，就是I don't know， 碰不到你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真的很遗憾。但是还是想要把我原本准备的小故事们，你们看我都抄在纸上了，想要与你们分享。看起来好孤独。然后最后还是想宣传一下 About 新竹签书会，因为我真的是颇担心会没人来，因为第四场了。然后我的那个粉丝那个可以看后台，新竹真的人也不多，就是我最多的是新北市，然后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然后新竹我忘记排第几名，就挺后面的，所以我真的很担心新竹没人。然后因为新竹那边呢，有一些新的规则，一样还是用书可以换东西，但是他们现场会办一个什么抽奖啊，会抽签名版，或者是会抽哦，还有现场买书的朋友会多送红包袋，就是红包袋出版社还有剩20份会拿去新竹送之类的。总之就是有一些这种小规定，可是因为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出来，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发文跟大家讲说新竹签书会的详细规定，然后我好怕有一些没有听 podcast 没有听直播的人根本不知道有新竹签书会，但是又不能现在就公布一些规定，所以我就觉得很苦恼，所以我再继续在这边宣传一下，就是我的新竹签书会呢，没错，就是4月13下午2点到4点会在新竹南雅的鸟屋书店的大阶梯区，好不好？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新竹的签书会找我，也欢迎新竹的朋友们前来，感恩感恩的心。好，那刚刚我看到有个留言很好笑，他说以前康永哥，这不好笑，不好意思，是上一条留言，他的上一条留言说屎尿屁真是琐碎到好好笑，谢谢你。他说另外一个他的问题是说，以前康永哥都会在康熙推荐书，欧娜有因为康永推荐而看过什么书吗？跟大家分享哦，康永哥的那个书呢，他是出现在节目门自动门上面，不是有个跑马灯，然后那时候摄影机一开始就会照那个东西，然后他就会写说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推荐什么什么，然后一句话这样子。然后那个呢，其实他有几十本，那个文字内容有几十本，然后每一个进康熙的人都必须要去学怎么设定那个跑马灯，然后我也有学过，但我已经完全忘记怎么用，我只记得就是要用笔电，然后用一个很旧的东西，反正那个东西好旧哦，就很符合电视台的那些旧东西的设定，就很旧，然后这样连接，然后有时候还会宕机，然后宕机的时候我都好苦恼，我想说不会修跑马灯啊怎么办，然后如果真的是宕到没有现场没有半个人救的好的话，那一集可能就不会拍那边，然后赶快就是可能直接一个拍什么飞机啊，拍什么罐头，然后再拍主持人，这样就不一定会拍那个。然后那个书呢，其实都是一些非常艰难的书，就是我不会看的种类，然后我就算知道有什么，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买来看，因为看起来都非常的困难。但是我记得节目 结束后康熙的粉专是有公布这些书的资讯，所以如果很好奇的人应该是搜得到，因为那个后来是有公布的，就是我们有把那整个书单整理在粉专上哟。好的，好，那因为今天实在是 IG 当机派 key 让人太苦恼，没办法跟大家有太多的互动，然后底下的留言也都没办法招时间去跳，但还是很感谢从头到尾都有两三百个人陪我直播，尤其是一开始有四百个人，结果人数就直直落，不好意思。然后那今天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原本准备的一些小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那这个直播一样是礼拜五会上架，然后明天呢，虽然听到这个直播的人他们也过了礼拜四，但是礼拜四会有兰蔻直播，也一样是晚上九点，然后会在家里播，然后那个直播就是会介绍母亲节档期的一些组合，然后会抽很多次奖，最后还会抽50ml 的小黑瓶，你们大家也知道50ml 的小黑瓶有多贵，然后那个呢是明天那一个小时下单的朋友就可以留言编号，然后就可以抽，然后你结束后如果你没抽到的话，你留言编号在直播回放还是可以抽30ml 的，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咯。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大概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抱歉这集比较短，希望你们还是会喜欢这集的内容，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晚安直播。